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在与围棋相关的用语中，有一个叫围棋九段的说法。古代中国把围棋的技艺品格分为九个阶段，并为每个阶段赋予了富有韵味的名称。今天这个称呼常被理解为赋予围棋职业棋手的初段到九段的别称，其中最低的段是九段，最高的段阶段是一品。把这围棋九品应用到信仰生活中来思考也是很有益处的。九品初段的别称是手镯，守是守护的守，拙是笨拙的拙，意思是守住自己的笨拙，也就是分寸。这代表着不被别人的话左右，按照自己的方式下棋。在信仰生活中，就是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不因人的言语而摇动摇摆，而是信仰按照神的话语，坚守自己的信仰。主日能够有规律的来到敬拜的场所，这可以说是守拙的起点。八品二段的别称是若愚，若是如同，愚是愚蠢，意思是外表上看起来不聪明，显得平凡，表面上看好像棋下的并不出色，让人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胜过他，但实际上这个人基本功扎实，已具备相当的水平。在信仰生活中也常常如此，有人可能会想，那个人虽然每周都来教会，但什么服事都没有参与，但事实可能是他的属灵程度已如其职业棋手二段，虽然暂时没有做出显眼的工作，但他却在深思自己将如何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七品三段的别称是斗力，斗是争斗的斗，力是力量的力，意思是征战的气势强盛。这个阶段的棋力相当高强，无论是在棋盘上面对什么对手都能够较量一番，虽然还有需要打磨的地方，但已经达到了不可小觑的程度了。在信仰生活中，这对于非常热心服侍的层次，会有人这样说，只要让我去做我都会去做，因为深深感动于神竟然呼召了自己这样卑微渺小的人，所以立下决心，与其让这个身体生锈而废去，不如因侍奉主而耗尽一力。六品四段的别称是小巧，小是细小的小，巧是技巧的巧，虽然是意思是拥有小小的才能，在这个阶段棋手开始能够略微施展一些技巧，虽然还不算完美， 但已经可以通关全局，并且在局部战斗中运用技术，逐渐体会到下棋的妙趣。在信仰生活当中，这对应于从单纯热心的侍奉逐渐进入思考方向的阶段，会开始反省怎样的服侍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怎样读经、怎样默想才算是正确的。这个阶段就是一点点修正自己偏差的阶段。五品五段的别称是用智，用是使用的用，智是智慧的智，意思是运用智慧。这个阶段其所懂得为大的局势舍弃小的利益，能够从全局来思考并制定战略。在信仰生活中，这是进入学习智慧的阶段，能从整个教会的角度去看待事工，知道不足之处在哪里，也明白该如何去补足，是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同样如此，能够全面评估自己的信仰状态，勇敢舍弃该舍弃的部分，并更加专注于需要下功夫的领域。四品六段的别称是通幽，通是贯通的通，幽是深远幽微的幽，意思是无所不通。这是进入为其深邃的世界，能够品味其意真谛的高深境界。在信仰生活中，这意味着进入信仰的深层阶段，内心有了从容与愉悦，对他人的过失也能以宽容的心看待，并且说那是因软弱而至，无论身处何处都能自然流露出基督徒的馨香之气。三品七段的别称是具体，具是具备的具，体是整体的体，意思是完全具备，不仅在棋艺的技术层面已经通达，而且在对局时能随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可以说是凭借人的努力能达到的最高的水平。在信仰生活当中，这对应于人格非常完美完善、信仰知识也非常全面的阶段，可以说是文武兼备、信仰与品格都十分完备的阶段。二品八段的别称是坐照，坐是坐下，照是照耀，意思是即使坐着也能够看得通透。从这一阶段开始，仅凭人的努力已经无法达到，只有极少数天赋异禀被拣选的棋手才能够进入这个阶段。在信仰生活当中，能进入这一阶段的人也极为少数，他们通过长期的道空与充满的训练，拥有深邃的灵性，这样的人仅仅在旁边看他也能给人带来勇气。最后一品九段的别称是入神，入是进入的入，神是神明的神，意思是在围巾上已经进入了神的境界。在信仰的层次上，这也可以说是与基督几乎一样，也就是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完全成就的那一刻。职业围棋棋手都会渴望不断升段，让自己的棋力更加卓越，因此他们若有可能就希望能够在比赛中取胜，不断积累分数，最终达到最高的九段，也就是入神的境界。今天的经文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渐渐长进，成为完全的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主首先为教会设立了各样的人，也为设立他们赐下了目的。经文十一到十二节如此见证，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等职分，这是为了表明他看顾并负责教会。因此，教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恩赐、礼物和职分。但是，无论是什么角色或职分，都不是为了角色或职分本身而存在，而是通过这些角色和职分，使圣徒得以完全、得以建立，并且为了建立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而存在。然而，使圣徒完全建造基督的身体，凭人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可能的，靠属世的价值观也同样不可能，唯有借着神的话语才有可能成就。保罗的三次宣教旅行大约持续了4年，从主后53年一直到57年，其中他大约有3年的时间是在以弗所度过的。在保罗的宣教旅程中，没有哪座城市的停留时间比以弗所更长，因此以弗所教会对保罗来说应当是具有特别感情的对象。保罗离开以弗所，访问了几座城，为了前往耶路撒冷而乘船。当他所乘的船行至以弗所南部约450公里的米利都的时候，保罗便派人前往以弗所，召集那里的长老们都到米利都来。那时保罗像这些长老们这样倾诉了自己的心境，《使徒行传》20章22到25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保罗在被圣灵捆绑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坦白地承认，在那里将要遇到什么事，我不知道。这并不是说他要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或是被勉强带去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保罗其实已经多次去过耶路撒冷，这一次他也是心甘情愿的前往。然而他说，在那里将要遇到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为了强调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绝不是为他自己而去，圣灵已经向他指明那条路上将有捆绑与患难在等待着他。尽管如此，他仍然甘愿走上那条道路，只因为要完成主耶稣托付给我的使命，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此保罗还这样告白说，为了完成主耶稣托付给他传福音的使命，我甚至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而保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才奔赴耶路撒冷。接着保罗又这样嘱咐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使徒行传20章28到32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恩惠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教会的主人乃是神，如果忘记了这个事实，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教会一旦建立并复兴，牧师或所谓的创始成员们常常会认为那是我的教会，于是便以牧会世袭的名义把教会当作产业来传承，但这是错误的。对教会有主人翁的意思与认为教会是我的，这两者绝不是同一个意思。教会的所有权在于神，正因为教会是神的，所以神亲自负责。哥林多教会几乎成了各种问题的展示场，教会的成员彼此分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因而互相争斗。他们也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各样的恩赐，也就是神的礼物，却为了哪一种恩赐更大更优越而纷争。此外还有人拜偶像，有人不相信复活，甚至有人与相当于自己母亲辈的人犯下性犯罪。尽管如此，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仍称呼他们为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们。他毫不犹豫地称哥林多教会为神的教会。所有的教会主人都是神，所以教会是神的教会，也必须始终是神的教会。此外，保罗还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要为他们自己也为全群羊谨慎，原因是凶暴的豺狼、异端或假先知将要来到以弗所，引诱信徒走迷。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时候还能够抵挡这些凶暴的豺狼。但当他离开以后，这个责任就要由以弗所的长老们承担了。所以说保罗才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然而以弗所的长老们更需要谨慎的重要原因是，保罗已经预先知道你们中间也必有人兴起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里面悖谬就是歪曲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以弗所的长老们当中必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故意曲解神的话语。那些口口声声说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却为着自己的世俗目的和欲望而曲解圣经的人，他们所做的不仅会毁坏他人，也会毁坏自己，成为伤人的利器。保罗又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要像他一样， 为那些接受福音的基督徒们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并用神的话语劝勉他们，并且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没有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托付给以弗所的权势者或富有者，而是把他们托付给主和主恩典的道，因为能使他们被建立走向永恒的并不是世上的任何东西，唯有主和主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能建立我们使我们完全的只有主和主的话语。如果想依靠属世的事物来建立自己，即便拥有和享受许多，也只会越来越空虚。唯有永恒的事物才能使我们真正得以建立，得以完全。在被称为保罗的遗言的提摩太后书中，保罗这样对年轻的牧者提摩太说，圣经作为神的话语具有怎样的能力？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圣经66卷印照神的感动，也就是神的气息在其中。不仅教导我们在今生该如何生活，更清楚指示我们为了永恒的生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我们该守的。然而我们常常因随从世俗的价值观，顺从自己的欲望，从离开正道走向歧途。就在我们走在那样的道路上时，只要我们正确的仰望神，神就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那条路不是正路，你正在以错误的事物为目标，神责备我们，然后转回我们的脚步，使我们重新站在正道上，并以他的公义提醒我们继续走那正路。通过这样的过程，神使我们成为合乎他心意的人，成为完全的人，使我们能够从事服侍的工作，并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因此，若是离开神的话语，我们不可能成为承担服侍的完全的圣徒，也不可能成为建立基督身体的基督徒。关于我们基督徒在追求完全的道路上应当走到什么地步，第13节如此见证，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了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首先必须在信神的儿子与认识他的事上合而为一。这里强调的是信心与知识之间不应存在分裂，而应当有统一。信的事情 pistis 也可以翻译为忠诚和信实，换句话说，信的事与认识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生活与知识。基督徒凭信心而生活，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对基督的认识并不分离，而是同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口头上无数次宣称自己在知识上认识基督，但他的生活却不能够体现出对基督的认识，那他就无法被培养成为完全的人。同时，我们必须达到的境界是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不过在长成的身量之前标有小数字二，在经文下方的角柱上写着希腊文，充满的成长之分量。在果川市或龙人市等地的游乐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那些被认为非常安全的设施，对乘坐者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那些被认为可能稍微有些危险的设施，会对乘坐者设置身高限制。危险性较低的设施通常会写着身高90厘米以上或身高100厘米以上，危险性稍高的设施会写着身高110厘米以上或身高120厘米以上，甚至有的标注身高140厘米以上。对于这些必须达到一定身高标准才能乘坐的游乐设施，在入口处通常会有一块带刻度的测量板，让人先量一下身高，以判断自己是否能够乘坐。我记得小的时候还见过有的游乐设施在一定高度横放着一根木棍，人们需要从下面走过去，看自己是否能够碰到木棍，以确认自己是否符合乘坐的标准。为了使我们基督徒成长为完全的人，上面就设置了刻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充满的成长之分量的刻度板或相当高度的横板。这是告诉我们要成为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完全的人。保罗始终渴望在信神的儿子与认识他的事情上合而为一，从而成为完全的人，并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充满的境界。保罗在另一封狱中书信腓立比书中这样告白，腓立比书3:7-9，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过去保罗以律法为自己的信仰，他认为遵守律法而生活是最理想的生命，这会为自己带来最大的益处。相反，他认为跟随耶稣基督是最糟糕的生活，认为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损失。然而当复活的耶稣在前往大马色的途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明白了没有比认识他更高尚的知识了。因此他也重新确认自己所应当拥有的义不是出于律法的义，而是通过信心从神而来的义。保罗接着这样坦白自己的心声，腓立比书3:10-12，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力量，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对认识耶稣基督仍怀有强烈的渴望。当他在罗马监狱中写腓立比书寄出的时候，距离他在大马色见到复活的主已经大约过了30年。 同时那时距离他殉道也仅剩几年，然而他仍渴望更深更高更广的认识基督的复活全能和参与他的苦难。因此他坦白说，他正奔跑着要抓住那在基督耶稣里要得着的。今天韩国教会正受到世俗的冲击，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教会未能发挥作为世上的盐和光的角色。我们教会在今年迎来了建堂20周年，为了完成神赋予的使命，作为韩国基督教200年历史的开路先锋，我们默默行事，建立真正属于教会的教会。主为教会的主人，作为蒙召的人，使话语与生活一致，保持牧者应有的身份，通过生活中的敬拜和敬拜中的生活，使自我舍弃成为信仰的目标，守护教徒应有的教会本色，复兴韩国教会，更新教会，以及忠实的过韩国基督教200年开路先锋的生活，就是让我们所有人在信神的儿子与认识他的事上合而为一，从而成为完全的人，不依靠世俗价值观充实自己，而是追求达到基督长成身量的充满。当我们决心朝着完全的人走去，并忠实地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所献的敬拜将不同，我们所祷告的心也会不同，我们的人生也会不同。到那时，凭着主的恩典，因我们得以成熟，韩国教会将得以复兴，主的名将再次被尊崇。怀着这样的盼望，让我们都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奔跑着去抓住那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着我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虽然口中说希望在信神的儿子与认识他的事情上合而为一，但实际上并不真正渴望成为完全的人，因此我们更喜欢遵从世俗的价值观，而不是顺服神的话语，更想在世上拥有更多，享受更多，坐上更大更高的位置，而不是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尽管我们信主已久，也一直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但因拒绝成长为完全的人，这世上的教会不仅受到世人的指责，还遭受打击。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与罪孽，正如职业围棋棋手为了提升实力升段而竭尽全力，我们也求你使我们为了成为完全的人而全力以赴。我们常常只追求自己喜欢的，看似美好或世俗可夸耀的东西，求你让我们奔跑着去抓住那在主里要抓住我们的事物。愿我们为成为完全的人而努力的每一步，都能够成为韩国基督教200年历史上的小小的里程碑，也成为彰显教会本色与信徒本色的榜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